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 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鼓鼓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呼呼和鼓鼓知道，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鼓鼓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了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鼓鼓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鼓鼓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真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那依然的脚步为主所及。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系列，叫做贵重保健的生命，就是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男孩。那当然呢，正儿还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女孩。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2到5岁的孩子，2到5岁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明白他们身体心灵和智慧方面成长的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应。其实真儿呢，在昨天和我自己的16岁的儿子谈话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有一种穿越的梦幻的感觉，因为我到如今仍然记得他2、3岁的时候那么的调皮，那么的精力旺盛，然后每天跟在他背后气喘吁吁的，到了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累得像一条狗一样。但是如今他已经长成了1.8米的个子，16岁的英俊少年。所以在看他的这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呢，真儿常常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么小的一个在襁褓当中的生命，如今可以成为这个鲜活的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真儿在这里鼓励所有的有男孩子的家长们，千万不要泄气哦。如果你的孩子现在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 terrible two 哈、啊。2岁到5岁期间，这一段生命成长期的孩子呢，非常的精力旺盛，非常的调皮，因为他们正处于他们生命当中一个飞速的积累知识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的探索和他们的好奇心，导致他们常常的跌倒犯错，然后呢，也来碰触父母亲的底线。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也千万不要说，哦，我因为看不到方向，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而忘记了说这只是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今天正儿要跟您分享一些什么样主要的内容呢？首先正儿会跟您分享2到5岁的男孩子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特征，然后如何在这个阶段为他们的身心灵打下一个基础。我们的题目叫做贵重保健的生命。那这一段时期呢，他们就好像一个成型的一个塑造，要造一个模子，然后他这个模子造好之后，他就能够按照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成长的规律继续的去建造和生长。那再下来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在这一段时期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教导的原则，比如说如何在家庭当中父母亲透过自己彼此相爱，然后一个正确的这个生命和身份的一个榜样，去在男孩子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榜样的这样的角色，然后我们怎么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则。 然后如何在这段时期去培养造就他们的品格。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爱到三岁恨到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其实孩子在六岁之前，他们的品格的雏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他们将来成为一个懂得爱人、体贴人、关怀人，又有智慧，又有谦卑，又知道怎么样与团队合作等等这些基础的品格，就是要在六岁之前要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珍儿希望能够跟您分享到的内容。还有呢，珍儿会跟您分享在这段年龄期他们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会对他们将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很多的人都以为，哎呀，这个情商啊可能是天生的，有些孩子就是情商不高，智商高，或者有些孩子各样的商都很高。其实不然，其实我们的情商和人际关系的教导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慢慢的塑造和造就的。其实对大人来讲，我们到如今也仍然在人际关系当中学习爱，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给一个孩子下定论，说哎呀，这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孤僻的，就是一个非常不善于与人交际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他将来在团体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真的能够又把神的爱活出来，又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的话，那么在六岁之前这段光阴就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珍儿想要跟您分享的一个重点的内容。接下来呢，珍儿还会跟您说这段时期的性别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几集的家长学堂，您一定要如期的守候，因为珍儿会一一的向您分享。那在分享完性别教育的注意事项之后呢，珍儿还会最后跟您分享一点点这段时期我们该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远离或者是尽量少的接触电子产品。因为他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啊，就是一个电子时代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完全让他们不接触电子产品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小心的帮助孩子在未成年的这一段早期的教育当中，去使他们越少接触越晚接触越好。好，那这就是这几期的内容，珍儿先向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特别的鼓励您呢一定要按期的收听，如约的守候在家长学堂，让珍儿陪伴您一起来学习好吗？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先来分享一下在两岁到五岁期间男孩子他们成长的特征有哪些。我们知道啊，这段时间孩子正在长牙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哇，两到五岁的孩子他们的小牙齿就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我的儿子长牙的那段间，有一段时期他是一颗牙都不长，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一周他长了六颗牙，每一天我去给他刷他的小牙的时候，哎，怎么又冒出来一颗，又冒出来一颗。我看到他长牙的速度真的也如同他自己成长的速度那样的是势不可挡，让我真的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就是觉得我预备不了。我每一天都在想着说，哦，今天我终于掌握了一点点他成长的规律了，哎，到了第二天忽然之间又有了新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段时间孩子的成长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他们呢忽然之间头一天可能才蹒蹒跚跚的学会走路，学会跑步，第二天怎么就会开始骑车了。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们现在的学骑车不像我们以前啊，小三轮车慢慢的来学习，他们的单单的就是两轮车，然后用他们的小脚去滑行，滑着滑着可能忽然之间就居然开始，这么小的孩子自己走路还走不稳就已经开始会骑车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有一种跟在后面却没有办法跟得上他们成长速度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我相信珍儿有过，我相信您现在可能也正在经历当中。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我们教导的速度 跟不上他们学习的速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成长，我讲过，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过程，而且也不是由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意味着说，它的速度可快可慢。因此2到5岁的孩子呢，你会发现一个男孩子可能有一些已经伶牙俐齿的会表达，会清楚的来与其他人合作，但也有一可能这一群孩子当中凸显一两个男孩子特别的笨拙，半天蹦不出一个字来，然后呢在群体当中显得非常的孤僻，没有办法合群。你千万不要对比自己孩子和他人孩子成长的这个速度。这一段时期孩子的成长的特征就是他们有的快有的慢，但是都是属于健康的，属于是神给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虽然普遍的医学会告诉你说，哦，这段时期的孩子有这一些的 milestone， 就是里程碑，你要去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健不健康，但通常呢，正儿并不鼓励家长严格的按照那个单子去数算说，哦，孩子这段时间应该有16颗牙，哦，这段时间我的孩子应该开始会识字，哦，这段时间我的孩子应该开始会跟我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应该的东西就是这个孩子应该在神量身给他定制的一个成长的模式当中去按照他自己的速度去成长，而我们做家长的呢，就要积极的来配合和陪伴。所以这段时间呢，孩子最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亲陪伴着他们成长，去观察他们的成长的速度和他们成长的模式，但是绝技不要让他们和其他的孩子产生一种比较，还有这个比较所带来的压力，会让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转移了这个压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他们的成长变成一种拦阻，而不是帮助。所以这段孩子的成长的特征就是非常的迅速，可能日新月异，但也有可能呢，是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忽然有一个飞跃。所以我们会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期，他的这种模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陡坡型的，然后有些是缓慢的渐进型的，或者有些是停滞一段时间突发型的。无论是哪一种成长的模式都是正常的，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亲不要与他人比较。但是是不是的确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抓取或者是捕捉的一些成长的规律呢？当然可以。如果你5岁的孩子仍然不能够像一个已经成长到5岁的孩子一样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情绪，而是需要透过发脾气或者是砸东西，或者是与他人在身体上的这种暴力的接触来表达自己情绪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父母亲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提前为他们来学习表达情绪了，而不是说有可能这个孩子在成长当中有障碍。真儿跟您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一个孩子在他肚子很饿的时候，他还没有表达他自己饿了然后带出来的烦躁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去说，哎呀，你刚刚摔碗了，你刚刚朝着妈妈大叫，是不是因为你饿啊？我们就替他去解释了他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里面人都有一个懒惰的这一个基因在里面。哦，既然孩子觉得你都懂我了，那我何必再去表达自己呢？他们就有可能用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法来跟我们进行情绪和认知上面的沟通和表达。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孩子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协助他们来表达他们自己里面的这个情绪。正儿当时呢就特别的强调用话语来表达，每一次我都会帮助我的孩子说，你说出来，你跟着妈妈说我很饿，帮助孩子用言语来表达他自己里面真实的想法， 而不是光光用动作。因为上一次珍儿跟大家分享过，零到二岁的孩子呢，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协助他们用手语表达情绪。其实手语也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此语言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更加的需要在真正的言语上面来表达，哪怕他们讲话很慢很晚，我们都需要协助他们说，来，你跟着妈妈说我很饿，或者说我累了啊，这些表达的方式用言语来一点一点的带着他们来学习来表达。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您分享，非常的欢迎您准时收听家长学堂，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孩子的祷告。
当我一个人独处，你总是陪在我身旁。
当我伤心绝望无助，
你总是搂住我肩膀。